美国总统川普派出的贸易代表团正前往北京进行美中贸易磋商。美国星期三再次决定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有报道说，领导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考虑以法律手段传讯川普总统，要求川普为调查提供证词的可能性。美国经典情景剧《老友记》四月下旬在中国搜狐视频被突然下架，下架原因据称是版权问题。5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派出的贸易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美中贸易磋商。美国星期三再次决定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黄耀毅介绍。耀毅。
是的，你好啊。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又发表了他对于这个贸易的看法，不过他的说法是这样说的，他在说呢，他说没有勾结，那是个骗局，而且也没有干预司法，这是个设局与圈套，有的是与朝鲜关于核武战争的谈判，有的是与中国关于贸易赤字的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还有更多，这是猎巫。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所以发这个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所谓这个跟这个涉俄调查方面的一些的进行的情况。那么他认为说呢，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他的这个政府现在正在做的，包括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谈判，还有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核武器的谈判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他提到的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代表团已经出发到中国去，在星期四呢将要正式的与中方进行贸易的磋商，来看怎么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还有美国的贸易赤字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在今天在这个贸易这个谈判的前夕呢，美国的商务部就发布了说，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些的商品进行了初步裁定是要进行这个反倾销。那这个商品呢，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聚四氟乙烯树脂，那么呢俗称我们叫做特氟龙，就是用在那些不粘锅上面的这个树脂哦。那么商务部的发出声明是说，对中国还有印度生产的这个特氟龙呢做出反倾销的初步裁定。那么在声明当中的商务部长罗斯是这样说的，他说在美国以低于市场价格倾销的商品是川普政府非常严正关切的，商务部将会持续为美国工人以及企业挺身而出，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公平的商场上进行贸易。那么根据这一次商务部公布的调查的结果呢，这一次涉及反这个倾销的到中国公司有很多家，但是有4家被特别点名了。第一家是大金佛化学公司，这是在北京；第二家是山东的东岳聚化物材料集团；第三家是杭州金福科技；而第四家是上海华谊三爱富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那么这四家中国公司呢，在这一次商务部的调查当中被点名出来。那么在这个调查当中也说了，他说2016年呢，美国从中国是进口了价值2460亿的这个特氟龙，那么认为说中国是以这个低于市场价格的一个这个价钱呢来在美国做倾销，因此呢将会实施初步裁定是反倾销。不过这只是初步裁定，这商务部后来也公布是说呢，将会在九月的时候来宣布最终的决定。那么在宣布最终决定之后呢，将会有30天到45天的时间来进行磋商跟考量。那么也知道呢，商务部长罗斯也是这一次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那么呢，他在星期二接受这个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他说如果说美国代表团无法与中国政府就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么川普政府将会做好增加关税的准备。那或许在这个谈判的前夕又推出这个反倾销的措施呢，或许也是希望在谈判上面能够给中国施加一些更多的压力。主持人，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川普总统的前律师陶德说，领导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到要以法律手段来要求川普总统为调查提供证词的可能性。陶德对美联社和路透社说，特别检察官穆勒三月初的时候与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开会时曾经提到要向川普总统发出传票。
陶德的说法证实了《华盛顿邮报》早前的报道。陶德在参加了与穆勒的会议后，离开了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穆勒在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2016年是否与俄罗斯串通，以及川普总统本人是否阻碍这项调查。川普总统一再反驳，并且把穆勒的调查称为猎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见证之下宣誓就任，这也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前往国务院，展现他对所现任的国务卿的信任以及支持。蓬佩奥上个星期四已经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见证下正式的宣誓就任，今天的仪礼是仪式性的，由副总统彭斯主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那么今天的仪式有哪些重要的焦点呢？
11位美国总统川普的内阁成员以及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呢，都出席了这个场合，以显示了蓬佩奥在川普政府当中的重要性。我在现场呢，看到了运输部长赵小兰、劳工部长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等等，当然呢，也看到了蓬佩奥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互动良好，还会互相开玩笑。蓬佩奥和他的前任蒂勒森呢，像有明显的不同。第一，蓬佩奥呢，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专属的推特账号，才上任不久呢，就已经开始发推文。那么第二，他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了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提振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士气，让美国的外交官能够抬头挺胸。那么第三呢，蓬佩奥和川普总统之间的互动非常良好，明显的融洽许多。那么我在现场当然也看到了国务院一些主管不同事务还有不同地区的高级官员和来自其他国家驻美国的大使呢，在现场互动交谈，也看到了主管东亚事务的副主席黄志汉。那么之前有报道预测，美国总统川普呢可能会通过今天这个场合来宣布他和金正恩会谈的地点，不过呢并没有发生。川普呢只是在会中呢语带玄关的表示，外交官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可能就要发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怎么说。
今天到国务院看到你们这些非凡的男女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真是太棒了，我非常感谢你们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你们将要去做一些目前甚至还不知道的事情，尽管你们还没有看到这一些事情将要发生，但是麦克和我知道他们已经在进行当中。你们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些令人非常非常鼓舞的事情即将发生。
从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蓬佩奥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肢体语言，似乎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呢心知肚明，这也不免让人联想到可能和朝鲜有关。那么蓬佩奥呢在演讲当中呢也提到了朝鲜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怎么说。
But there's one more thing.
目前我们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改变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我强调机会这个词，我们正处于这个任务的开始阶段，它的结果当然是未知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政府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我们的眼睛是张开的，现在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不良的协议不是一个选项，美国人民指望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致力于永久性的、可以核查、不可逆转的去除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必须毫不拖延地这么做。
针对中国，蓬佩奥也提到了美中经贸关系的发展呢，必须基于公平互惠，并且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至关重要。鲍荣，
好的，感谢荣香在国务院的报道。
好，美国新任的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星期二承诺要促进美国的外交，并且要帮助美国国务院重振士气。
外交政策专家说，蓬佩奥将展开强劲的外交。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的报道。
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受到摇滚明星式的欢迎。蓬佩奥表示，他打算经常出差，鼓励在全球各地勤奋工作的美国职业外交官。
美国外交使团有必要在世界各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代表我国执行任务，帮助你们实现这一目标是我谦卑和崇高的任务。
在向国务院工作人员首次发表评论后，蓬佩奥走进人群，高兴地与他们交谈，有时候停下来摆姿势与人们自拍，这与不喜欢拍照的前任国务卿蒂勒森形成鲜明对比。外交政策专家尼罗·加德纳说，蓬佩奥将展开强劲的外交。
我认为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活跃程度大大超过蒂勒森，我认为总统也会更听信他的话。
但是专家托马斯·希尔说，蓬佩奥的任务艰巨。
我想说，除了处理正常的国际外交问题，伊朗、朝鲜和俄罗斯问题以外，他要做的不只是恢复，还要使国务院现代化，还要对付注定会发生的跨部门内斗。
North Korea, Russia, etc.
川普总统周三在国务院出席蓬佩奥的就职仪式并讲了话。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等美国高层经贸官员和顾问将于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那么此次的谈判呢，意在缓解近来不断加剧的美中贸易争端，避免触发一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的贸易战。接下来邀请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谈一谈美中贸易关系，那么到底有哪些问题来导致这个愈演愈烈。我们注意到今天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是跌到了三月一号以来的最低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汇率下跌是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分析有很多的揣测了。这个汇率问题是美中贸易当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现在目前啊，这个汇率仍然还是个大问题吗？
近来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看这个汇率好像没有至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焦点，没有争端的这个焦点，是因为这个人民币呢，应该是在近两年来，据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汇率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水平啊，就是汇率呢，实际上在今年前一段时间，这个财政部向这国会递交的这个半年期的这个贸易伙伴国的这个汇率政策报告里边，中国也没有被列为这个汇率的货币的操纵国，没有被贴上这个标签。川普总统以前在这个竞选期间也多次的承诺说，我进入白宫第一天就会给中国贴上这个标签，但是没有贴上的标签，就是按照财政部现有的既有的这样一个三个准则来说呢，人民币是没有完全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就没有扣上这个帽子。那么今天这人民币突然一下降了大概0.45%的样子，我不知道最终的是这是多少啊？我看到是应该是就现在这个降到6.3670的三月一号以来的最低这样一个水平。有的分析师认为说的是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也是想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要是美中贸易争端再进一步的激化的话呢，是不是可能这个事情呢，将来我手里还有这样一个汇率武器可以用。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会不会汇率问题进一步的再浮现出来。
除了这个汇率问题，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呢是多次批评中国的这个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啊，导致这个美中贸易这样的巨额的这样的一个逆差，还有这个美国的就业机会的这个流失。所以说呢，这贸易不平衡呢，在也是一个持续性的导致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在这次的美中磋商当中显然是会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吧。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财长还有这个商务部长还有这个贸易代表这三位呢，都是这个川普政府里边的经贸高官了。他们在行前都提到了，说的是我们去就是要跟中国说，把这个美中的贸易赤字要缩减，要减少。那么在此之前呢，川普政府也就白宫方面要求中国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不平衡，贸易赤字，就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那么具体怎么说，那美方也没有说。那么中国呢，据说这个有报道说中国方面提出了两个不愿意谈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1000亿美元。那么中国也应该也是中国一向在说的是这个贸易逆差、贸易不平衡不是由中国一方造成的，而是这个要全面看问题。但是美方呢，尤其是总统还有这个他的这个顾问啊，贸易代表啊， 还有这个商务部长没有说顾问呢、啊、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些政策上的问题导致这样的巨额的贸易逆差，比如说像这个政府给出口企业的这个补贴啊，还有倾销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这次争端期间，我们看到商务部也不断的有这样子一个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这样的案例出来，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这次呢，这一定是一个就是要集中要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看怎么样去能不能达成一样的一些这个一致性的东西，或者是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来，双方都能够退一步，那不至于让这个问题激化下去。
拭目以待啊！好，非常感谢记者肖群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
世界卫生组织说，世界上90%的人呼吸着污染空气，每年导致70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非洲和亚洲的弱势群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宣布，在对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聚四氟乙烯树脂进行反倾销调查后，美方做出了肯定性的出裁决定。美国经典情景剧《老友记》四月下旬在中国搜狐视频被突然下架，下架原因据称是版权问题。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派出的贸易代表团正前往北京进行美中贸易磋商。美国星期三再次决定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有报道说，领导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考虑以法律手段传讯川普总统，要求川普为调查提供证词的可能性。美国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承诺促进美国外交，并帮助国务院恢复雄风。国务院的数百名雇员星期二在国务院大楼内对他表示热情欢迎。罹患脑癌的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出版了一部向人们告别的回忆录，他在书中鞭挞总统川普未能维护美国的 价值观。81岁的麦凯恩出版的回忆录的题目是《不息的浪潮》《美好时光》《正义事业》《精彩战斗》和《其他感怀》。他的新书摘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拒绝区分我国政府的行为和专制政府的罪行。麦凯恩写道：强悍的表象或者真人秀式的模拟的强悍，似乎比我们的任何价值观都要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说，世界上90%的人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室内污染是一个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大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空气污染每年导致70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非洲和亚洲的弱势群体。
室内和室外的污染空气导致中风、心脏病、肺癌和哮喘等慢性呼吸道疾病。世卫组织的报告说，大多数人认为空气污染是来自工厂以及汽车排放等外部的污染源，但是室内的污染每年造成将近400万人死亡。
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星期三在美国东南部城市乔治亚州的萨凡纳附近坠毁，至少2人丧生。美国空军说，这架 C-130 飞机隶属于波多黎各第156航空联队，这是波多黎各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单位。一名美国军官说，飞机坠毁时机上5人当时正在执行训练任务。美国经典的情景剧《老友记》4月下旬在中国的门户网站搜狐所属的搜狐视频被突然下架，令数百万中国年轻的《老友记》的粉丝感到心碎。
下架的原因据称是版权问题。那么这部美剧呢，是受到了中国千禧一代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剧中刻画的年轻人非常的可爱，同时还可以边看边学习英语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老友记下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引起反弹，比如新浪微博上老友记下架标签下的跟帖都是表达对这部美剧下架的惋惜心情。不少粉丝要求搜狐将老友记版权续期，还有的人甚至建议下载盗版老友记。上海这家以老友为主题的咖啡馆，从老板到雇员都是老友记的粉丝。郭玉锦是一位客服主管，他和他的朋友泰米菜边吃午餐边聊天，殿堂的壁挂电视正在播放《老友记》的录像，咖啡馆的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朋友的英文标签，咖啡馆成了《老友记》粉丝延续对这部美剧热爱的地方。
也算是一个经典，这个经典如果在国内不能这样通过就是买版权这样回来看的方式的话，我们觉得也确实是很可惜的。
郭玉锦表示，这部美剧是一个窗口，中国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去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
所以我从我朋友口中知道那个，我就说我一定要去，我整个上海的那个 trip 都是只要来这个地方。
咖啡馆的雇员黄正清说，现在顾客进到咖啡馆不仅是点餐，还要拍照等。
是区别的，就是他一进来的话，哇，这样叫一声，这样就能区别。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咖啡上有一些写字嘛，他会要求这样。还有区别的就是他进来这里边的话，就是拍照，各种拍。
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名叫杜鑫，今年39岁，也是一位老友记的狂热粉丝。他称这部美剧是他的信仰。几年前他在上海开了这家咖啡馆，让粉丝有亲临剧中人物到中央咖啡馆聚会的感觉。杜鑫在北京和广州都有咖啡馆。老友记的剧情以生活在纽约曼哈顿的6个老朋友为中心，描述他们携手走过的10年风雨历程。全剧一共10季，236集，1994年9月22号到2004年5月6号，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映。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犹他州的白人女孩身着中国传统的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争论。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来为我们介绍。莫雨。
好的，鲍荣。那么这个女孩呢，她是犹他州伍兹克洛斯高中的18岁女生，她叫克奇亚道姆。她呢是在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时候穿了红色的旗袍，之后呢她把 这些照片放到了推特上，但是呢，出乎意料的是，他收到了数千条对他表示不满的回复。那一些人是认为他作为白人女孩穿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是一种文化剽窃。那一位名叫杰瑞米林的华裔学生呢，就在推特上说，他说我的文化不是你的毕业舞会的裙子，然后他说旗袍是有着特殊的文化意涵的。那么还有人指出呢，如果是华裔女孩穿旗袍的话，那得到的也许不是赞美，而是嘲笑或者是歧视了。那也并非所有的亚裔或者是华裔都是这样认为的。那一些人是在推特上给予道姆支持和声援，他们是说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穿什么样子衣服的权利，而道姆的选择是非常棒的。那他们也表示旗袍就是一种时尚，许多场合都是适用的。道姆他自己是表示他是觉得旗袍好看才穿的，他觉得人们在没有了解到他的想法之后就进行了过度的解读，他说他只是在展示对裙子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而已。那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eally show an example.
这是一个重要机会来真正的表明如何尊重其他文化，而不要误用文化剽窃这种说法。文化剽窃和文化欣赏之间有巨大的区别，后者是对某一种事物的欣赏并显示出你对它的喜爱。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appreciating something and showing your love for it.
那么也是有人表示，他们并不觉得女孩子或者白人女孩穿旗袍有什么不妥，但是他们对，那个道姆发的一张集体照中的他们摆放的一个姿势是感到不舒服。他们说那种姿势是嘲笑少数族裔的那么一个姿势。那道姆呢也是承认说他那个摆的姿势，并不说是有意要冒犯什么人。但是他说他只是 YouTube 上一个频道的他喜欢那个频道上面的人他们所摆放的一个姿势他们就学了。那道姆也不是唯一一个被指责文化剽窃的，就在上个月呢，碧昂斯因在一个音乐节上的埃及艳后造型而被一些人批评。那个美国的歌手 Katy Perry 呢，他也曾经因为日本歌舞伎的形象而引发争议。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穿少数族裔服饰会引起争议呢？我们来听听威尔逊中心戴博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对这些所谓的文化问题过分的敏感，觉得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只有我可以给我自己的文化打个定义，只有我可以决定我的文化产品是怎么被别的人给使用的。
那戴博士说呢，就是那些批评的人可能是他们对这些文化的东西太过于敏感了。那道姆他自己是说他不会去删除推特上的照片，因为他并没有恶意也没有做错什么。那在被问到他是不是愿意去中国多了解一下旗袍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本星期访问了朝鲜，这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出访朝鲜。自从今年三月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之后，中朝两国的关系迅速的升温。此前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访问平壤的中联部长宋涛甚至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而四月份的时候，宋涛再次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平壤，金正恩不仅亲自接见了宋涛，而且还亲自出席观看了中国代表团的演出。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不久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际，中朝关系的迅速的回暖是否会左右川金会的走向与前景？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你好，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刚才说了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这个对朝鲜的访问是2007年以来这首次中国外长的这样的一个访问，那么在这个机遇上他对朝鲜的访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预期中朝双方将主要讨论哪些问题？
首先说呢，王毅外长这次出访呢，的确是，近期以来中朝之间高层领导互动的又一个新的一个迹象吧。因为我们看到呢，中国呢还是十分愿意了解目前半岛的一些动向。 那么在缺乏这个尤其朝鲜呢缺乏一个整体外交这个活动的一个框架的基础之上，那种通过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呢来进行摸底探风，是中朝之间互动的或者互相交流的一个基本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复活节蓬佩奥出访朝鲜之后呢，中联部的部长宋涛就到了朝鲜。那么看来呢，可以看出呢，这是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次同样呢是王毅外长出访呢，也正好是朝韩首脑会议之后。那么看来中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得到一些信息。那么下边呢可以看出来呢，紧接着要产生的两场外交大戏呢，一场是中日韩的首脑会议，要在日本举行，另外一次呢就是预期中的这个朝美首脑会谈。所以呢可以想见这次王毅外长出访朝鲜呢肯定是为下一步的这个外交活动呢做一些铺垫。那么中方也愿意呢更多了解一些朝方的立场，可能除了这个核问题之外吧，我估计在讨论内容中呢还可以涉及到像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因为这个呢由于受联合国的制裁呢很多东西都被停滞下来了。那么现在呢既然朝鲜在这个立场上有些转变的话呢，是不是有些问题可以重新开始？那么当然还包括朝鲜在近期不断提出的这个经济开发的政策，那么中国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可以会谈的。
我们注意到啊，马昭博士，就是三月底的时候金正恩秘密的访华，然后四月初呢中联部部长宋涛就带着这个文化代表团就访问朝鲜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就在这个美朝峰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又访问朝鲜。那么现在来看，就是这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中朝关系可以说是迅速的升温，而且就是说这个互访这样的非常的频繁，这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现在中朝关系真正的回暖了，或者是说过去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中朝所谓的中朝友谊现在又更加稳固了呢？
应该这样说呢，中朝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归根到底呢，我觉得主要是两国在目前的这个世界形势之下呢有很大的战略的分歧。对于中国来说呢，那么中国是希望朝鲜半岛呢能够尤其北朝鲜吧，这个朝鲜能够发展经济，那么进行这个中国式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使朝鲜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能够正常的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之上，作为一个地缘的一个稳定力量，而不是一个这个捣乱或者找麻烦的国家，这是中国对朝鲜的一个期望。那么朝鲜呢，它其实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朝鲜是希望呢，它首先要保住它的国家安全，那么同时呢，它希望呢，这个它是希望这个不惜代价开发核武器，用这个手段呢，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那实现呢，这个保持现有它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么在这种一个是强调经济改革发展经济，这是中国的希望。那么另外一个呢，希望发展核武器，保持国家安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在过去的这个几年之中吧，特别是金正恩其实这个上台以来呢，这个中朝之间发生了很大的战略差异。这种战略的鸿沟呢，又再加上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甚至于呢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这个个人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导致呢这个两国关系呢也就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目前来看呢，近期的这一系列的高层互访呢，可以一方面表示呢，朝鲜呢有向中国这个靠拢的迹象，也就是说朝鲜呢可能现在觉得自身安全已经得到一定保障了，特别它的核武器已经成功，那么它可以进行经济改革了，那么这样呢向中国的战略目标呢有一些靠拢。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呢这个中国呢也是希望呢这个双方能够继续缓和向下一步发展。至于说是否说明叫全面的回暖呢，这还有待于观察。至于说这个是否代表着所谓中朝同盟得以恢复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做这样的过多的解释。
一般的分析都认为啊，马昭教授，就是说金正恩啊，朝鲜金正恩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是希望通过发展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然后呢就是说可以用通过发展核武器呢来对抗美国的军事威胁，然后呢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核俱乐部之后呢，就能够和美国能够这样对等的来进行这样谈判了。那目前来看，可以说金正恩啊，他可能应该说是实现了他这样的一个 一个目标了。那么现在啊，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中朝关系在当前的朝鲜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当中啊，现在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朝鲜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想着就是再一次的拉住中国来对抗美国？
我觉得朝鲜呢，对于所谓中朝关系来说，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说朝鲜呢认为呢，中国的这个朝鲜政策基本上就是四个字，叫做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呢，包括两方面的考虑吧。一方面是说，中国是希望维持朝鲜的现有政治体制，那么也包括维持这个金氏这个家族的整个的世袭统治。但是同时呢，中国也希望朝鲜有一些这个有限的经济改革。那么整个呢，实现一个就是半岛的和平，但是呢，半岛不会倒向某一个这个大国，改变这个地区的整个的势力的平衡。那么，这是朝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呢，我觉得朝鲜他会觉得，中国呢是不会替朝鲜出头，或者说在朝鲜这个搞这个攻势外交的时候，中国是那么一个攻势外交，就是比如发展核武器啊，想改变半岛的安全现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是不会支持朝鲜的。但是呢，如果说是朝鲜处在一种这个战略守势，比如说朝鲜需要通过谈判，希望这个走和平道路，那么希望通过这个方法呢来这个抵抗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政权的压力，这个如果朝鲜是处在守势的话呢，中国是可以帮助朝鲜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前一段的朝鲜是因为发展核武器处在攻势阶段，所以中国呢并没有支持朝鲜。但是现在朝鲜重回这个谈判道路了，所以朝鲜会觉得这个中国还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朝韩的首脑会谈啊，这历史性的会谈，那么双方呢还发布了这个所谓叫做板门店宣言，特别是要重提的半岛无核化和半岛统一，特别是，那么中国是这个朝鲜的传统的盟国，但是呢，同时又是韩国的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么在这个半岛统一这个问题上，你觉得中国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叫心态？
中国的态度呢，我觉得从表面上看呢，当然他对于半岛统一这样的提法呢还是表示支持的或者表示理解的。那么当这个板门店这个宣言发布之后呢，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呢对这个也是比较回应的比较积极。但我觉得呢纵观这个冷战之后的这个国家分裂又统一的历史，可能比较著名的例子呢就是越南也是分为南北越，那么德国分为这个东西德。你如果看这个历史，从中国人总讲的要以史为鉴嘛，通过这个方式的看这个以前出现的这国家分裂又统一的例子来看呢，首先和平统一都不是一个或者和平对等式的统一，其实都没有出现过，都是一种塌方式的，就是一个政权倒台了，另一个政权全面接管，不管是北越统一南越还是这个西德统一东德，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所以呢，中国在这个基本的历史认知的情况之下呢，是不会完全的赞同这个朝鲜的统一模式，因为呢，南北朝鲜发展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巨大的，不仅是经济差异，而且它的政治体制也不一样。那么在这种体制之下呢，很难设想一个联邦制的这个所谓朝鲜。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这种塌方式的或者这个兼并式统一的话呢，那么会不会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风险。同时呢，统一后的朝鲜将会如何改变这个地缘的这个战略平衡结构？包括那么朝鲜或者说韩国目前跟中国有这样的这个领土纠纷呢、中国东北这个地区的朝鲜民族这个民族认同问题啊，这有一系列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难以预测的问题。因在这种基础之上呢，我觉得中国呢，从心态和整体战略利益上讲呢，还是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是看到统一。
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无论是这个金正恩访华，还是这个现在马上要举行的这个美叫做什么？叫做美朝这个峰会啊，都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拟议当中的这个川金会来铺路了。在你看来，这个川金会能否顺利的举行？那它的主要的难点或者潜在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川金会现在的利好的一部分呢，就是说整个的北朝鲜比较积极，这个韩国呢，包括中国，甚至于可能算是日本吧，对这个都是比较采取一种支持的态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好的国际舆论条件，为川金会呢铺路。唯一它的变数呢，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内，因为我们要知道，朝鲜问题在于美国呢是分好几个层面，它一方面是个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核武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它是人权问题。先说这个安全吧，那么美国到底能不能够接受朝鲜的这个所谓停止开发核武器，或者说朝鲜所提出的这个无核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一种时间表，美国能不能够接受？那么这是一个美朝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大家也应该注意，就在朝韩首脑会议的当天，美国的这个就是早前在朝鲜这个访问的一个美国大学生，被这个就是受虐待死亡了。那么他的父母呢，状告了朝鲜政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那么因为可能是大家都是积极一点吧，但是这个事件背后体现出了一个人权问题。那么到底美国能不能够完全放弃这个对于朝鲜人权的这个关注？那么人权问题在什么时候将会重新浮出水面？这个呢不一定会影响这次川金会的整个会谈，但是川金会结束之后，朝鲜问题如何走向？这些从安全、从人权，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需要考虑的问题。
嗯，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总部在芝加哥的世纪铝业成为了川普总统宣布铝产品关税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这家公司的前雇员们说，中国倾销并不是导致企业衰落的唯一原因。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环保署长普鲁特因为职业操守和开支不当等指称面临11项调查，他的两名重要下属在国会听证前夕宣布辞职，引发了争议。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连线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
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他的两名重要下属，分别是他的警卫团队的主任佩洛塔，以及负责管理环保署的有毒废弃物清除资金，也就是超级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负责人阿尔伯特凯利，他们在国会听证会的前夕宣布辞职。普鲁特他被指他的职业操守以及他的开支不当，另外还有利益冲突的情形，包括他在公务出差时超支搭乘头等舱，以及要求花大钱增加他的警备人员。另外呢，还有像是美国环保署批准了为他建一个$43,000的隔音间，这样的行为被美国问责局判定是违法的。此外呢，据《纽约时报》报道，普鲁特他在过去以每晚$50的低价向一对游说人员夫妇租用了华盛顿的一间公寓。那报道说呢，普鲁特他在之后呢，在电邮中，这对游说人员夫妇是希望普鲁特能够选拔与他们的游说公司有关系的合作关系的这三名人员作为环保署的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那这次辞职的这个环保署超级资金项目的这个执行者阿尔伯特凯利，他是普鲁特多年的朋友，另外他过去是一名银行家，但是在去年呢，因为他被指有违法行为而受到了这个金融界的下达的一个终身禁令，这也引起了公众对于凯利是否适任于就是这个管理联邦政府环保署的资金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否适任，也引发了一轮争议。那另外呢，普鲁特的警卫团队主任佩洛塔呢，他除了负责有关保护普鲁特的细节之外呢，他还向美国环保署表明了为普鲁特增派警备人员以及增加资金的这个必要性。那也因此呢，国会议员呢是要求他星期三出席国会听证来作证。那另一方面，《纽约时报》报道说，就是一名去年12月为普鲁特规划出访摩洛哥的行程，以及与他共赴摩洛哥的一名游说人员，他在摩洛哥回来的几个月之后，被摩洛哥政府以每个月$40,000的薪资聘请作为外国代理人。那我们知道，多名来自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议员在上个星期的听证会上呢，是抨击了普鲁特，要求对普鲁特的行为展开调查，并且要求他下台。据《纽约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普鲁特正在寻求以私人方式来募集法律辩护上的资金。环保署发言人表示，环保署不会为任何的雇员设立法律资金的募集。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资金的募集呢，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道德以及税务上的一些争议。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总部设在芝加哥的世纪铝业成了川普总统宣布的铝产品关税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但是这家公司的前雇员们说，中国的倾销并不是导致企业衰落的唯一原因。美国之音记者尼利亚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3月9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分别在进口钢材和铝材上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也是他所称的互惠税计划中的一步。他也多次提及中国，以论证美国在贸易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不对等。
如果他们收我们50，我们也收他们50。现在他们收我们50，我们什么也不收，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这叫做互惠税。我们还将会有很多相关措施。
很多围绕在川普总统身边的人来自世纪铝业，美国仅存的几家仍在与海外抗争的铝材公司之一。这个消息给在白宫700英里以外的肯塔基州霍斯维尔市带来了新的希望。世纪铝业在这里的冶炼厂自2015年起就暂时关闭了。
如果2013年就有关税的话，川普一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环境气氛，这能降低当时的焦虑感，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迈克尔·路德是世纪铝业在霍斯维尔工厂的前电解生产线主管，曾在这里工作了8年。路德说，2015年在霍斯维尔的整个生产单位都被焦虑的情绪笼罩，这也最终导致他离开了世纪铝业。
看到成千上万个小时的投入付诸东流，只因为我不知道，你怎么说都行，自负，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这让我很伤心，我没法再看下去，我没法再给那些人工作，就是没办法。
You know, I just could not do it.
2015年10月，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世纪铝业宣布，他们将暂停运转我身后的这个冶炼厂，同时暂时解雇大约350名员工。那么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产能过剩以及政府不正当的补贴的铝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个工厂的生产能力。那么这家公司也许诺，在川普总统最终敲定关税的细节之后，他们将会对这家工厂重新投入使用。
但是路德说，这并不是导致这家工厂暂时停工的唯一一个因素。
The lockout specifically was it was a contract negotiation.
直接导致那次停工的是重新谈判合约。是的，也有外部竞争和其他的因素。但是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用电。当然，为了保持竞争力是当时的市场需要。但是它同时导致很多紧张情绪。当时工作没有保证，管理层面的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个生存模式。当你在生存模式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有侵略性，这就造就了当时一个非常坏的氛围。
自2014年底起，铝价一路下跌，到2015年10月初跌到5年内最低点，达到每公吨约1470美金。当铝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世纪铝业解除了与当地电力供应商大和电力公司的合约，转向开放市场寻求能源供应。路德说，世纪铝业没有预想到的是，开放市场因为时段不同，导致电价高度浮动，在高峰时段的电价比预想价格高50倍之多，而重新谈判与工会的合约便被公司看作降低成本的另一途径，然而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那时在谈判合约的时候，工会争取他们想要的，公司基本上所持的态度就是，这就是全部了，翻开裤口给你看，我们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这么说也对也不对，肯定有自负的态度和其他因素起作用，但是归根结底长达数年，我们的市场从来没有稳定的能够让任何人放松而清醒的思考。
霍斯威尔市长说，很多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当时的这个决定，但是他对关税可能给当地带来的影响抱有期待。
在竞争中你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有这么庞大的工人团体，这些都算上，再加上电费，这些所有的因素结合最终导致了难以为继的状态。但是我认为他们对于川普总统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谈判能力很期待。
现在这家公司希望通过向冶炼厂投入将近1.17亿美元，以恢复生产和运营，并为霍斯威尔市带来新的前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路肯塔基州报道。
7年前创下了世界老年短跑纪录的美国纽约州102岁的艾达·基林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记录她具有挑战性的生活成就和磨难。
回忆录的题目叫做《什么也打不垮我》，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艾达基林60多岁开始跑步，95岁的时候，他曾经夺得60米短跑本年龄组的冠军，创下了世界纪录。他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以100岁高龄参加并完成100米短跑的比赛的人。他的回忆录《什么也打不垮我》是基林最新的成就。他曾因两个儿子在一年内相继去世而痛不欲生。
他们去世后，我克服不了悲痛，我觉得挺不住了，我身子已经矮了，这下我变得更矮更刻薄，我不想和任何人交谈，出了问题我责怪自己。
基林说，在女儿的建议下，他开始跑步。
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感到我从洞里出来了，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基林的手指和膝盖都有关节炎，但这位102岁的老人每天早上都会做伸展运动、俯卧撑和其他一些运动。他鼓励人们在任何年龄都要保持体力活动。
起来走走，不要坐着无所事事，起来做点什么。有时候你有事情要做，但是说我不想做， 起来做吧，做完它心情会很不一样，这很重要。
It's a big thing。
世上活到100岁的人数相对很少，但也在增加。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美国有53000名百岁老人，比1980年增加了2000人。科学家说，良好的基因很重要，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锻炼也有助于延年益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国际空间站将在6月6号迎来他20岁的生日，届时啊，他也将迎来最新的空间站的成员，这其中包括，指令长德国宇航员亚历山大·格斯特。
目前，格斯特和其他的成员正在休斯顿的太空中心进行训练，而空客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在准备让第一个智能助手飞向太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身着厚重的宇航服站在特殊平台上，宇航员格斯特和他的队员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沙琳娜·欧纳钱塞勒缓慢地进入12米深的模拟太空池，这是按1:1比例仿照国际空间站建立的。宇航员们在训练师的帮助下，每天训练4到6个小时，以应对太空行走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格斯特曾在2014年前往国际空间站，他说第二次去应当会容易一些。
第一次飞的时候，你遇到的问题是得到了很多细节，你得到了很多讯息，但是不可能全部记住。
宇航员也会在模拟站内训练，特别是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在离地球400千米的地方，打紧急电话可没什么用。与此同时，培训师跟随宇航员来评估他们的每一步动作。其他的训练还包括只有在空间站才能进行的科学实验，比如说有关癌症细胞的实验。
在失重条件下，我们能够使癌细胞浮在液体里，发现它们的反应是不同的，不过更接近在人体内的动态。
这批宇航员也将携带叫做赛蒙的新的移动助手，这是由空客公司研制的。
这个设备的作用是社交互动、自由漂浮，帮助宇航员完成一系列任务并缓解他们的压力。
拥有人工智能程序，这个32厘米的球形设备只有一个简单的显示屏，它本身也带动力。赛蒙将帮助宇航员们解决各种问题并提供娱乐。科学家们也希望看看人工智能是否能够长时间在空间站飞行中充当调和的角色。
赛蒙能够帮助空间站的情况，能够帮助空间站成员寻找对策，从而让任务获得成功。
亚历山大·格斯特说，他已经等不及坐在国际空间站的窗户旁俯瞰地球了。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自动体检的装置很快就会在购物中心和其他的公共场所出现，为消费者服务。
迪拜的一家公司开发了这种新型的科技，为的是方便民众体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太空时代个人交通运载工具，但实际上却是太空时代的个人健康诊所。身体又是一家设在迪拜的科技公司，他们在开发这种让顾客不看医生就能规律体检的人工智能健康舱。顾客一迈进这个健康舱，体检程序就开始了，然后软件带领他们经过一系列动作和测试，用的也是跟医院的相同的设备。
在这个健康舱里，我们监测的是血糖、血压、脂肪含量、肌肉含量、水分含量、身高和体重等，检查结果可以提供给医院。医院如果认为有异常，可以给患者打电话，让他们在病情加重之前去医院就诊。
在经过8到10分钟的体检后，这个健康舱就会显示结果，并寄给客人一封电子邮件。这家公司计划将健康舱推向购物中心、药店、健身房，甚至超市当中。
健康舱将被放在公众很容易接触到的地点。这个想法就是要它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变得容易使用。
该公司和阿联酋卫生部合作，希望这种健康舱可以在今年下半年全面推向市场。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今年5月5号呢，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要求政治局委员重温共产党宣言，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要念好真经才不会贻误大事。另外，习近平访问了即将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北京大学，而中国央视呢，更是推出了由中宣部制作的《马克思是对的》谈话节目。中共高调庆祝马克思的目的何在？习近平新时代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习近平想用马克思的古老教义解决中国当代问题，可行吗？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